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上一集我们谈到中国1月1日要实施白银出口管制，距离现在还有两周。今天我们要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对我们的产业有多大的影响。
师兄，我听完上一集就在想，台湾自己有生产白银吗？
这是个很好的问题，答案是没有。台湾几乎不生产白银，我们 100% 依赖进口，
完全没有。
台湾曾经有金瓜石矿区，那里生产金银铜，在1987年因为国际铜价崩盘，矿场就关闭了。从那之后，台湾就没有商业化的白银生产。1990年的数据显示，台湾当时一年只生产4吨白银，那已经是最高峰了。
因为我们现在用的白银都是进口的。
对，而且虽然海关没有公布详细的白银进口数据，但根据地理位置和贸易习惯，台湾很可能大量从中国进口白银，或者从中国进口含有白银的原料。
那如果中国1月1日限制出口，台湾不就断货了？
这正是问题所在。而最先受到冲击的会是台湾的太阳能产业。
太阳呢？这跟白银有什么关系？
关系非常大。每一片太阳能电池板都需要用白银来做电极，因为白银的导电性是所有金属中最高的，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完全替代。
那台湾有哪些太阳能公司？
台湾最主要的太阳能电池和模组制造商有四家，茂迪、联合再生、元晶、友达。这四家公司加起来占了台湾太阳能市场 70% 以上的市占率。
茂迪我知道，股票代码6244。
没错，茂迪成立于1981年，1997年进入太阳能产业，是台湾第一家太阳能电池制造商。2010年的时候，茂迪的产能达到 1GW，那时候还是全球前十大太阳能电池厂。
那他们需要多少白银？
我们来算一笔账，每一片太阳能电池需要大约12到15克的白银。如果茂迪一年生产 1GW 的模组，大概需要30到40吨的白银。
40吨听起来不算太多。
单独看一家公司确实不算多，但台湾整个太阳能产业一年大约生产 2GW 的模组，总共需要50到70吨白银。而这50到70吨全部要靠进口。
那如果进口断了呢？
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核心问题。如果中国1月1日开始限制白银出口，而台湾的太阳能厂又主要从中国进口白银或银浆，那么这些公司会立刻面临断料的风险。
断料会怎样？
一个选择是减产或停产，等白银供应恢复。但问题是，这个等待时间可能不是几天、几周，而是几个月甚至更长。
第二个选择呢？
第二个选择是技术替代，降低每片电池的用银量，或者用其他材料部分替代白银。但这需要时间研发和验证，不是说改就能改的。
第三个选择？
第三个选择是提高价格，把增加的白银成本转嫁给客户。但台湾太阳能厂商面临的是全球竞争，特别是来自中国厂商的价格压力，如果你涨价，客户可能就转单给别人了。
听起来三个选择都不太好。
对，这就是供应链断裂的困境。而且问题不只是白银，整个太阳能产业链都高度依赖中国。
有多依赖？
我给你几个数字。中国控制全球多晶系产能的 76%， 矽晶圆产能的 96%， 太阳能电池产能的 83%， 模组产能的 70%。 台湾的太阳能厂商上游原料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。
对，白银只是其中一个风险。
对，但白银是最紧急的风险，因为多晶系、矽晶圆这些台湾厂商可能有一定的库存，但白银不一样，大部分公司采用的是即时生产模式，原料库存通常只有1到2个月。
那如果库存用完了还买不到白银呢？
那就只能停工，生产线停下来，订单交不出去，营收就会受到影响。
师兄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节目有不少听众持有这些太阳能公司的股票，像茂迪、联合再生、元晶这些，他们需不需要担心因为缺白银导致工厂停工，公司收益下降？
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。如果你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，你确实需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原料供应状况。
要关注什么？
第一，关注这些公司的法说会或财报说明，看他们有没有提到原料供应的风险。如果公司开始公开谈论白银短缺的问题，那表示风险已经很明显了。
第二呢？
第二，关注产能利用率。如果某家公司突然宣布产能利用率下降，但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，比如说订单减少或设备维护， 那你就要怀疑是不是原料供应出了问题。
第三个，
第三，关注毛利率的变化。如果白银价格暴涨，但公司无法把成本转嫁给客户，毛利率就会被压缩。如果毛利率持续下降，公司的获利能力就会受影响。
那股价会怎样？
短期来说，如果市场意识到白银短缺的风险，这些股票可能会有压力，因为投资人会担心营收和获利下滑。
长期呢？
长期要看两个因素。第一，公司能不能找到替代的白银供应源。第二，整个产业能不能成功降低白银的使用量。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，风险就会降低。
但如果解决不了呢？
那这些公司的竞争力就会下降，因为同样的问题，中国的太阳能厂商可能不会遇到，中国政府会优先保障国内厂商的原料供应。
这不就是不公平竞争？
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这是资源民主主义。当一个国家控制了关键资源，它就有能力用这个资源来扶持本国产业，打压外国竞争对手。
那台湾的太阳能厂商要怎么应对？
最理想的当然是分散供应源，不要只依赖单一国家的供应。但现实是，全球白银供应本来就高度集中，短期内很难找到足够的替代来源。
那只能等吗？
不止等，还要积极行动。如果我是这些公司的采购经理，我现在应该非常焦虑，想尽一切办法在1月1日之前多囤一些白银。
到哪里去囤呢？
国际市场当然是首选，但交货时间已经延长到两周以上。那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台湾本地的银楼。
银楼？那不是卖银饰的吗？
银楼也卖银条、银币，虽然量不大，但至少是现货，今天买明天就能拿到。如果你是采购经理，面临断料风险，你会不会付出比市价高 10%、20% 的溢价去买银楼的存货？
会，当然会。
所以接下来两周，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现象，产业界开始少购台湾本地所有能买到的白银现货，银楼的存货会越来越少，价格会越来越高。
那对一般投资白银的人来说呢？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。当产业界开始抢购实体白银的时候，代表他们已经意识到供应链的风险有多严重。而产业界的采购经理，他们掌握的资讯通常比散户更早更准确，
所以他们的行动可以当作领先指标。
没错，而且产业界的采购能力比散户强得多，他们可以一次买几十公斤、几百公斤，等到散户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市场上的实体白银可能已经买不到了。
那师兄，你觉得台湾的太阳能产业最终会怎么样？
这取决于几个因素。第一，中国的出口限制会执行的多严格，如果只是名义上的限制，但实际执行有弹性，影响可能还好。
第二个，
第二，台湾厂商能多快找到替代供应源。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这些国家也有白银贸易，但量能不能满足台湾的需求，这是问题。
第三个，
第三，技术突破的速度。如果太阳能电池能够大幅降低白银使用量，比如说每片15克降到10克甚至5克，那压力就会小很多。
这个技术难度高吗？
不容易。白银在太阳能电池中的作用是导电，导电性是物理特性，不是想改就能改的。虽然有一些新技术在研发，比如铜浆混合、网板印刷优化，但要真正商业化还需要时间。
那在这之前，这些公司就只能咬牙撑着。
对，而且要承担两个风险，一个是原料短缺的风险，一个是成本上升的风险。这两个风险最终都会反映在公司的获利表现上。
那持有这些股票的听众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首先不要恐慌，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，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，你有时间观察和评估。
然后呢？
密切关注公司的公告和财报，特别是关于原料采购、产能利用率、毛利率这些指标。如果这些指标开始恶化，你就要考虑是否要调整持股。
如果指标还好呢？
那就继续观察，但要有心理准备，2026年第一季可能会是关键时期，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出口限制已经生效一段时间，市场会更清楚实际影响有多大。
明白了，师兄。那除了股票投资人，一般想买白银的听众呢？
如果你对实体白银有兴趣，这两周可以做一件事，打电话给台湾的银楼，问问看他们有没有银条现货，价格是多少，然后过一两周再问一次，看看有什么变化。
观察价格和存货的变化。
对，如果价格明显上涨，存货明显减少，那就证实了我们今天谈的推论，产业界正在扫货。如果没有太大变化，那表示我们可能推论错了，或者时间还没到，
这样听众就能自己验证。
没错，我们不要求听众相信我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要求听众自己去观察，去思考，去验证，这才是财富之道的核心。
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
正是。而智慧不是听别人说什么，而是自己去判断什么是真的。
那师兄，我们今天的重点可以总结一下吗？
哦，第一，台湾 100% 依赖白银进口，很可能大量从中国进口。第二，台湾太阳能产业一年需要50到70吨白银，茂迪、联合再生、元晶、友达是主要厂商。
第三，
如果中国1月1日限制出口，这些公司面临断料风险，可能导致减产、停产或者成本大幅上升。
第四，
持有太阳能股票的听众要密切关注公司的原料供应、产能利用率、毛利率这些指标。
第五，
接下来2周，产业界可能会少购本地银楼的白银现货，导致价格上涨，存货减少。
最后，
听众可以自己打电话验证，观察银楼的价格和存货变化，不要只听我们说。
好的，师兄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
还有一件事要提醒，距离1月1日只剩16天了，无论是产业界的采购经理，还是想买白银的投资人，时间都不多了。去求要去的地方等，而不是追着求跑。
师兄，我们前2集谈了上海的危机和台湾的困境，那从更大的格局来看，2026到2027年全球白银市场会怎么演变？
这是个好问题。其实所有资源危机都有共同的演变模式，石油危机是这样，稀土危机也是这样。下一集我们就来谈谈白银危机的3个阶段。
好的，那我们下集见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